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为老伴申冤，利用法律讲真相，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7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8岁。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之际，我想把在大法中修炼的体会与这几年来为老伴申冤，利用法律讲真相的经历说出来，让同修帮我整理成稿，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看到丈夫的巨大变化后，我得法了。当初，因我单位有两名法轮功学员给我推荐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非常好，还给了我转法轮和法轮功等几本书。我看了书之后也觉得很好，就跟着他们看了三讲师父讲法录像，因赶上出差就中断了，回来后也没有再学。那时工作很忙，再加上平时受无神论影响，头脑中对修炼啊、神佛啊也没有概念，所以也没有真正学进去。那时让丈夫学，他也不学，他光忙着打麻将、跳舞、和朋友出去玩等等。1997年，我们搬了新家，周围环境没有我们认识的人，平时爱玩的丈夫也找不到人玩了，只好待在家里，无聊间看到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就拿起来翻看，看着看着，觉得这本书很神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奇书，就静下心来，从头开始一页页的看，全神贯注的看。到第三天半时，他明显的感觉小腹部位有法轮转动，开始他觉得很好奇，可小腹部位的法轮正转反转，跟转法轮书上写的一样，他这才确定自己的小腹内有法轮了。师父法身在另外空间给大法弟子下的法轮的能量，被后者这边的身体感受到了。丈夫四天没出门，静静地把书通读了一遍，从此他被书中的法理折服了，深知这才是真正引领人们走正道的高德大法。因为丈夫家人信佛，可能他也受到熏陶，所以他学起法轮功来很相信，也很入心，因此身体改变很大。看转法轮三天就戒烟了，脾气也变好了。就这点变化，使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很佩服法轮功。因为以前谁都知道他是要烟不要命的人，发起脾气来很吓人。1986年，他就经常胃痛，到医院一检查，是12指肠溃疡，做了胃切除手术，整个胃切除1/5。大夫一再叮嘱他把烟戒掉，再这样下去身体就垮了。他嘴上答应的好，但始终没戒。学了法轮功之后，三天就把烟戒了。我说他几句，他也不发脾气了，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丈夫的身心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对我也触动很大。这时 我才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走上了真修的路。此后我们夫妻俩修炼20多年了，谁也没吃过一分钱的药，身体都健健康康的。第二部分，好人一生平安。1999年迫害发生后，我经常去发资料，在发资料讲真相中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和一个年轻同修一起去街上发资料，我们是分开走的。一会儿年轻同修靠近我说，有人跟着我呢，他还打了电话。我说，那你赶紧上公交车。正好有车来，他上车了。我向另一个方向走去，那个打电话的小伙子就跟着我走。我对他说，小伙子，看你长得这么帅，可别做坏事。他不吭声，还跟着我走。走了很长的路，看他还跟着我，我就对他说，小伙子，记住，好人一生平安，保护法轮功学员有福报，将来你可以有好的仕途。他还是不吭声。我看到一个公交车来了，想上车，他突然大喊，他是法轮功。我转回身，迅速揪下头上的帽子说，我练法轮功怎么了？我70多岁了，我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怎么了？正好公交车停下，我就上了车。这时小伙子举起手对着我坐的公交车大喊，好人一生平安。我听到他的喊声，也笑着给他挥手喊，好人一生平安。小伙子原来被中共欺骗，仇恨法轮功，那天他明白的一面，把大法弟子讲的几句真相听进去了，真好。第三部分，老伴被迫害。1999年720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我们仍坚持信仰，维护正义，坚定地做好三件事。丈夫因不放弃修炼，曾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劳教所，被迫流离失所等，遭受很大的身体和精神的迫害，也吃了很多苦。我也曾被非法关押迫害。2019年上半年，老伴再次被警察绑架，警察抢走做公益饰品的雕刻机、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后被非法开庭。在同修的帮助下，在开庭前，我递交了委托书，成为老伴的亲友辩护人，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庭。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提前基本没做准备，当庭只是说老伴无罪，再要具体辩护就说不上来了。在庭审中，律师请法官出示证据，法官把刻有真善忍的葫芦拿来，律师赞美有加，说这么精美的东西，而且还传递着传统美德，这种崇真扬善的行为怎么能成为犯罪的证据呢？可是公诉人、法官却以老伴制作了刻有真善忍的精美小葫芦数量多少等为依据，说他破坏了法律实施。庭审结束前，我递交了公安部39号文件和新闻出版署50号文件。一审判决下来之后，我丈夫被非法冤判8年多，并处罚金。从看守所传出消息，老伴说上诉也没有用，就不上诉了。那时已经开始因为疫情封城，有同修得知即将封城封小区后，同修立即找到我，约定定期的在大街上见面，这样就和同修保持了联系。新参与帮助的同修迅速咨询了公益论坛，而后和同修商量后，我决定上诉，并立即想办法告诉了老伴，让他必须上诉。同修也在短时间内准备好了上诉状。老伴知道我的想法后，在期限内完成了上诉。老伴上诉成功后，立即向二审法院递交了我是亲友辩护人的委托书，成为了亲友辩护人，并陆续向二审法院、 邮寄递交了以下文书：一、阅卷申请书；二、公开开庭申请书；三、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四、会见通信申请书；五、解除扣押物品申请书；六、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七、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八、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九、控告状，对一审法院公诉人、二审法官的；十、回避申请书；十一、辩护词。同时邮寄了对法院的劝善信，以及递交了对区防范办的控告状。为了反迫害的同时讲真相，二审法官我见过两次，打过多次电话。对二审法官控告后，他说话就变得和气，再也不打断我说话，只让我听他说了。在公益论坛同修的持续支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此后就开始真正走上了密集善用法律手段反迫害、营救老伴、伸冤讲真相的修炼路。第四部分，向各级各部门邮寄法律文书。我密集地开始提交法律文书后，除了向主送单位递交外，同时也在向各有关部门抄送，就向有关部门邮寄文书。一开始看到文书中抄送的单位很多，经常是二三十个，有时四五十个甚至更多，从国家一级到地方都有，也有点发怵，不敢寄那么多，就选择性的寄几份我感觉对推导案子有关的。后来同修总是问我寄了多少个抄送单位，我不好意思地说就寄了几个。同修说，那么多单位为什么只寄几个？其实是我从新唐人电视上看到过一个案子，律师因为家人控告反而被重判了，我的心一下起来，变得投鼠忌器。经过同修们多次交流，我才转变了观念，胆子才大起来了，后来就能按照控告状等文书的抄送单位去邮寄了。记得有一次，为了给司法系统讲真相，精心挑选准备了十来份文书一起向他们邮寄，一份总共近200页，我们称之为大礼包，一下就寄了四五十份。结果我们当地的那个司法局长被调离司法系统，到了一个几乎公认的是被发配的单位，这个局在当地政府进行的满意度调查中成了倒数第一，我一下就在他们系统出了名。我邮递法律文书都是堂堂正正的通过 EMS 邮寄，但有一天我去邮寄，邮局工作人员说不让我寄了。我说，你不让我寄，你们给我拿出文件来，你凭什么不给我寄呀？我有通信自由。他说，有法轮功的内容就不给寄。我说，你拿出法律条文来，我们就是因为法轮功被冤判的，我不写法轮功写什么呀？你们剥夺我的通信权是违法的，你们的头在哪儿？把他叫过来。后来他们打电话后还是让我寄了。此后我每次去寄信，邮局工作人员都给他们领导打电话，每次也都让寄。后来我去了另一个邮局，这个邮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那位经理说，法律文书是律师写的，这个我们不管，随便寄，不是反动标语就行。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经常帮助我整理，我每次去就把文书和邮寄清单给他，他就帮我录入进去了，然后我就等着交钱就行了。我想这是师父在帮我呢。我坚持利用各种法律方式积极营救老伴，不停地通过为他伸冤讲真相，本来花白的头发很快变成了全白，人一下瘦了三四十斤。有几次因为心性关和感觉比较累，跟同修说不想做了，但同修跟我交流后，我一般会从法上去悟，所以当天就想通了。这样我没有停下过脚步，四处奔走， 同时邮寄各种法律文书、申诉、投诉、举报、控告等，也经常匿名邮寄劝善信。说起寄信，还有一件事，就在我寄文书的那个时期，在我的车筐里发现了一份资料，打开一看，是给政法委的一封信。我看写得挺好，看了心里很激动。我首先想到了我们省的政法委，心想，如果他们能知道这些真相该多好啊，不仅自己不作恶，还能保护本省的法轮功学员，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就抱着为他好的一念，实名寄给了省政法委。没想到过了些天，派出所就找上了我。第五部分，中院立案科说，你这诉状找谁写的？写得挺好。一天，派出所把我叫过去，也不那么严肃，就像聊天似的问我，是不是给政法委寄过信，资料是哪来的？我说，寄信怎么了？那是有人放到我自行车小筐里的，我看着挺好，就给省政法委寄去了。我花12块钱让他们看看，我觉得文章写得挺好，自己花钱给他寄去了，他觉得好就看，觉得不好可以不看，我犯了什么法了？警察还问，你怎么给各地寄那么多信？我说，我老伴冤呀，没有冤，谁花那么多钱寄那么多信啊？就是想让大家看看这个事，给我们评评理，也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们。这时女儿打电话，叫我回去吃午饭。副所长说，大姨，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打出个东西来，你再回来拿一下。我说好吧。第二天上午我过去了，到了那儿已是午休的时间，他们屋内已经拉上了窗帘，黑咕隆咚的。他让我签字，因为他们一直对我说话很客气，大姨不离口的，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加上自己年岁大，眼力不济，我疏忽大意了，也没看内容就签了，拿着一份就回家了。回家一看才知道，是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理由竟然是通过邮寄方式分别给中央政法委、中央纪委监察委、中央办公厅、某某省政协、某某省政法委、北京市澎湃新闻社、某某市公检法部门，散发宣传法轮功材料，该材料宣扬法轮功，诋毁国家法治，干扰行政司法工作，决定对我行政拘留7日，不予执行，罚款300元，限期多少天内上交，不交还要继续罚款。这是区公安分局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对我进行的传唤和行政处罚，但是我到派出所，他们言语之间都没说。回家后，直到同修看过内容后，才知道上当了。派出所后来说，是上边压下来的，给政法委的一封信，相当于是匿名信，说话直接不委婉，对省政法委可能有些刺激吧。随后我就在给所在区政府写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写了签字作废的声明，罚款300元，派出所后来没朝我要过，我也没给他们交。我迅速向区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我在申请中写道，辩护词就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为老头合法辩护，已被开庭之用，寄给相关国家机关一下，就干扰了行政司法工作，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区政府作为法定的复议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在行政复议期60天内没有任何答复。在行政复议期满15日内，我直接向市中院提交了行政诉讼状。在市中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立案窗口，一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看了好长时间，后来拿着诉讼状到里屋找领导去了，过了一会儿才出来，又过去好一会儿，里面的领导出来了，说这是谁给你写的控告状，写的还挺好，但是你还是去找公安局协商解决吧。 第六部分，向民众发放老伴被迫害的相关真相资料及法律文书。老伴被抓以后，同修们就写了揭露迫害的文章发到明慧网，我就背着这些资料去发，因是发生在当地的真人真事，人们一看到题目就愿意看。我有时后面背着，前面抱着，拿着两大兜资料去发，碰到年轻人，我就说，给你一份资料，你也当个法官看一看，看你怎么判。年轻人高兴地接过去拿走了。有一天，我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里面坐着一个人，我就说，小伙子，给你一份资料，你也当法官看看。那人说，我是公安局的。我说，公安局的怎么了？你们不也是人吗？我也没坏意呀，让你评评理，没事就看看吧。他收下了。后来老伴上诉后，为二审准备好了辩护词，我又背着这些辩护词去发。这个辩护词是公益论坛法律专家和同修帮我写的，从法律角度讲了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一条一条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有缘人看到这份文书，会明白真相的。所以在广泛抄送邮寄的同时，也走街串巷，把它直接送到有缘人手中。第七部分，四处奔走，向各级各部门领导讲真相。过去，我都是在外面去讲真相，每天讲退多少人，回家后心里美滋滋的。自老伴被非法抓捕后，我就觉得应该去给公检法讲真相，虽然不像在大街上讲真相劝三退有那么大的成就感，可是如果让公检法人员明白了真相，不再参与迫害，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有一天，一个同修给我说，他在某派出所附近发资料被构陷，当晚在派出所里，同修想跟派出所所长讲真相，同修很快感觉到派出所所长似乎明白真相，就直接问他，我们哪个同修跟你讲过真相吗？他说是，问他是谁，他说是老 A, 老 A 就是我的老伴，其实我也给他们讲过真相，并把辩护词等文书给过派出所。随后那位派出所所长对同修说，你走吧，以后不要再去那儿了，那儿有监控。听到这个反馈，我就更有信心了，说明我做的没有白做，派出所所长明白了真相，没有迫害我们的同修。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公检法司人员只是听从上面灌输的谎言和执行错误的命令，很少听到法轮功学员直接给他们讲真相，特别是省级的监狱管理局、司法厅、省政府的官员更需要听到真相。如果能给他们讲真相，可能当时他不一定说三退，但是他心里会有一个辨别，会有一种变化。若能明白真相就更好，不但救了他们自己，也减少对一方百姓的迫害。还有，这些高层领导一般接受的都是上级压下来的所谓工作，见到的大都是他们那个环境中同级或上下级的工作人员，很少接触到老百姓。我们平时找他们还没有借口，这回家人有事了，正好借此去找他们讲真相。想到这儿，我就鼓足勇气乘火车到100多公里外的省城去找相关的各个部门的领导，根据我老伴这个实际情况给他们讲真相。乘火车去几百公里外的监狱驻地找监狱领导、检察院驻监组，提出我的要求，在当地市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去找公安局、政法委、司法局、监察委等部门去讲我老伴是冤枉的。他们有的嘴上不说，但他们心里也佩服。有时我去找他们时，就写好多纸条，上面有四句话，都是明慧网上的内容，我随手发给他们，他们接过之后都微笑着点头。 一次去监狱管理局，开始工作人员刁难我，对我很凶。我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后，他们也不那么凶了。去司法厅找领导时，说到我老伴在监狱被迫害的事时，旁边一个年轻人说，他是罪犯，就得那样对他。我说，谁是罪犯？现在没有一条法律能证明法轮功违法，你给我拿出法律依据来，我们是冤枉的。那个年轻人不说话了。一次，我为社保局要求老伴退还养老金的事去找法院，给法官讲养老金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就应该发给我们的，凭什么给你们退回来？就像银行一样，我存入银行的钱能说是银行的吗？社保发的养老金就是我们工作一辈子逐渐积累的钱，就是准备退休后发给我们的。只要人还在世，就不能停发。你们想追回这些钱，就是违法的。法官说，姨，您别说了，别说了，这是社保局的事，你不要找我们。我说，不找你找谁呀？你们专程去监狱，当着我老伴的面宣判，停发并追回已发我老伴的养老金，这给我的老伴增加多大的精神压力呀！你们这一举动更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你们干的这是什么事啊？今天我来找你们，就要让你们知道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看到旁边一个小伙子，我说，小伙子，你还年轻呢，你得分明好坏，你就有好的未来。你老是跟他们不明是非的干事就完了，你要知道法院是干什么的。小伙子笑着低下了头。最后我也没把老伴的养老金退回去，他们也没再找我。一次为控告一审法官，我到市中院去找领导，领导没在，我也不走，就在那里等他，顺便就跟几个年轻人讲法轮功真相。说得正好的时候，一个小伙子说，姨，你别讲了，一会儿我们也跟着你练法轮功了，你看我们头来了。那几个年轻人马上就不跟我说了。我见领导来了，就问他，为什么不给我立案？凭什么不给我立案？他说，最近有个文件说不给法轮功立案。我就抓住这个契机说，你给我拿出文件来看看，我不能只听你说，你得拿出文件来给我看看。他不说话了，从一个门进屋去了，再也没有出来。第八部分，当原告起诉市公安局、市政府。2021年上半年，为了反迫害，我向市公安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我老伴在市看守所的一些相关信息。市公安局在回复中以相关情况不属于政府信息为由，违法拒绝信息公开相关信息。随后我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地级市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维持原决定。我随后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是市公安局、市政府，法院不愿意给立案，说过了期限。我立即去邮局打印邮寄文书情况，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收到法院传票，2021年底在该市法院开庭。开庭当天，我特意买了一身好衣服穿着去的，因为这代表着大法弟子的形象。我的小姑子陪着我进入法庭，帮我拿着水杯、资料，以我的助理照顾我的名义，就坐在我身边。因为我们是原告，所以我们的座位比被告那边要高一些，感觉很好。虽然是公开开庭，但是旁听席上空无一人。后来得知，十几个县的同修听到消息后，主动到现场发正念。对面的被告席上有市长的代理人，一个什么主任和市公安局局长代理人，两个法制处的警察，还有两个是代表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出庭的律师，总共五个人。庭审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笑话， 市公安局法制处警察站起来就说他原告如何如何，随即被法官打断制止，告诉他你们是被告，摆手让其先坐下，让原告先说。当惯了原告的警察这一下懵了，只好悻悻地坐下。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里更增添了正念，我以一对五，毫不畏惧。因为同修在公益论坛同修的帮助下，早就给我准备好了资料，程序是什么，在哪个阶段说什么，对于出现的一些可能的特殊情况怎么处理，都已经给我写好了，基本上我照着念就行了。整个开庭时间大约不到一个小时，过程中我堂堂正正，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之下，对方那个主任、那些警察和那两个律师反而显得很拘谨。虽然我们是这场政治迫害运动的受害者，但我们从来没有承认中共强加给我们的罪名，也从来没有觉得低人一等。我能站在原告的位置上，更应理直气壮。庭审后，小姑子对我说：“嫂子，你说的真好。”庭审后，我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还向法庭提交了复制庭审录像录音的申请，但法院很紧张，以各种理由推脱，一直没给。此次开庭我没有请律师，因为有同修和公益论坛的默默支持，觉得完全可以应付，花律师费没必要，省下的律师费用来广泛寄送、抄送、插入了讲真相内容的法律文书，更有利于讲真相救人，所以自己为自己做了辩护。我觉得中共利用法律迫害我们，我们就应该利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如果我们不去堂堂正正地善用法律维权，外界怎么知道他们是违法的？如果我们知道他们违法，也不去告，那怎么能有站到原告的位置上讲真相的机会？无论结果如何，反正当下你公安局、市政府是被告，尽管法院最后没能坚持正义，维持了公安、政府的原决定，但是我利用这件事，让当庭的政府公职人员、律师、法官等人都静静地听完了我的发言，在原告席上讲了真相。第九部分，区610主任的转变。迫害中我们知道，真正在幕后暗地里指挥迫害的是610防范办，他们通常不直接露头，在查看判决书的过程中，发现一审法官在判决中采信了协党某某区委防范办出具的证明当鉴定意见使用，这是一个很邪恶的证明，证明那些抄走的资料等所谓证据是某教宣传品，是让所谓证据与刑法300条关联起来的最关键证据。这个所谓鉴定意见，既没有鉴定人签字，列明鉴定机构编号，也没加盖鉴定专用章，防范办本身就不是合法的鉴定机构。作为本案关键证据的这个证明，非常明显是非法的。在同修的建议下，我就去了区防范办，见到了防范办主任 B， 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是不说。防范办的人明显比别的地方的人嚣张、邪劲大，他们有几个人围着我大声嚷嚷，他们可能也没想到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敢找上门。我也没示弱，他们给我耍横，我不怕，我不管他这个那个的，什么你也得说理。其中有一个人邪劲挺大，他用手指着我，叫嚣着要叫公安局的人来把我抓走。我毫不畏惧，心想我要用大法弟子的正气压住他们。我立刻站起来说，你叫他们来，你让他们把我抓起来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今天跑过来是为了救你们，人在做，天在看，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你看你们年纪轻轻的， 将来要是怎么办？一下子他们都不说话了，一个个的僵在那里。防范办主任 B 见状，马上就让我坐下，让防范办的 C 给我录像，搞得像审讯犯人似的。我立即不干了，说 B 主任，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像我不允许录，你们不能侵犯我的肖像权。态度非常坚决，他们就没再给我录像。我拿出准备好的关于14种邪教的39号文件让他们看，他们不看，说他们都有，不看，看7月22号的文件就行了。后来他们说到天安门自焚，我说就是傻子都知道那是假的，你们也信？我给他们说了其中的几处破绽，说那就是拍戏呢，跟他们说了一大会儿，他们都静静地听着。最后我说，老伴就是往小葫芦上刻了真善忍，就判了我们8年多。谁看看这小葫芦傻了、呆了、受到伤害了，我们太冤枉了。后来那个防范办人员 C 说，你说完了就赶紧走吧，说的不少了，这楼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后来 C 送我下的楼，我在楼里打听到了，原来那个给我老伴出具证明的防范办主任 K 的姓名，他已经调到爱卫办了。我立即找到爱卫办的电话，打电话找到他，质问他为什么给我老伴出具那个证明，害我老伴被冤判8年多。他说他已经调走了，不管了，找现在这个主任 B 吧。去防范办明显跟别处不一样，第一次他们那个邪恶劲头让我感觉很难受。我跟同修说，我都不想去防范办。在同修的鼓励下，后来我又接着不断地去了。后来有了辩护词和其他文书，我经常不断挑几份文书给他们拿过去，控告了防范办的主任 K 和 B。 后来我去防范办，有一次我当面把这个控告状给了他们，但多少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们不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没有之前那股邪劲儿了，就包括那天表现嚣张的几个人都变得和气地跟我说话了。后来我就直接给防范办主任，他都接，接过后就放到办公室的抽屉里了。这个区防范办就在政法委的办公楼里。有一次我因老伴保外就医的事去找防范办主任 B， 没在，我就在楼里转悠，后来到楼下的一个办公室里问，顺便讲讲老伴被迫害的真相。那人很认真，一直听我说。那人后来看四下没人，就小声跟我说，你去那个房间去找反映一下，可能有帮助。我谢过后去找了。那是个副书记的办公室，副书记是个女的，说话也比较好。听我说了情况后，就给 B 打了电话。一会儿 B 就去了他办公室，当着我的面对 B 说，处理一下我的事。我又在 B 的办公室说了好一会儿，后来我走时 B 又把我送下楼，对门房的保安说，大姨以后过来找我就直接让她上去，看到我的自行车放在里面被别的车子挡住了，她又帮我把自行车挪出来。后来我去防范办就跟去邻居家串个门一样，说去就去了，一点没有什么思想负担。B 也对我说话和气尊重，防范办的其他人也是一样。后来为了申诉，进一步证实防范办的证明的非法性，我向省司法厅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省司法厅信息公开，区防范办是不是在省司法厅备案的司法鉴定机构。省司法厅答复了，说没有在司法厅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备案清单里。后来司法厅的回复我也和其他文书一起给防范办主任看了。 在后来发生的几件事中，我看到他变了。后来监狱的副监狱长 L 找我解决老伴的后事，有一段时间表现得很嚣张，有一次和我谈话时邪劲十足，有的话说得很恶劣，很不像话，说他们已经找过省政法委，我们当地政法委了，要动用全省的力量解决，并直接攻击大法。过了两天，是我正在防范办和毕主任讲真相，监狱的副监狱长 L 等又来我地找我。我说，你们不是有监控定位吗？你们就按照定位来找我吧。看来他们的定位跟踪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毕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就在防范办办公室谈了话。监狱再次逼我火化遗体，我说话有些急，无意间说了两句对我不利的话，毕主任就在旁边悄悄碰了我一下，意思是提醒我不要说错话，以免让他们抓住把柄。我也马上领会到了。他还对监狱方说，事既然出了，不管怎么办，你们这事办的要让老太太满意。监狱副监狱长 L 的前两天的邪劲好像一下就蔫了下去，没敢在防范办说过分的话。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下次监狱再来找你，你告诉我一声，我去给他们谈谈。后来监狱领导又来找我时，我就告诉了毕主任，他真的来了，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就像领导讲话似的，讲了很长时间，都是向着我说的。看到一个生命回归正常，真是一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我们市有几个区，几年来，同修们都明显感觉毕主任所在的我们这个区要比别的区迫害轻得多。同样是面对面讲真相，别的区一下判3年，这个区有时直接就放了，有时行政拘留几天就放回来了。相邻区有时一年就冤判好几个同修，这个区几年来就没有同修被开庭。第十部分，只身到监狱探寻遭凌辱。当地派出所长千里迢迢找到我解释情况。二审维持原判后，从2020年老伴被非法关押到监狱后，一年内只允许通过3次电话，之后完全断联，全家人非常焦急。我说我去监狱打听一下，看是怎么回事，孩子们都不同意，说我岁数大了，一个人去不放心。过了几个月，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瞒着孩子们独自去了监狱。我到了监狱后，看门的不让进办公室大楼，后来就出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问我说，你有什么事？我说，是关于我丈夫 A 的病情和要求保外就医的事，找一下监狱医院 D 院长。我问他贵姓，他说是这里的主任 E。这个 E 主任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反问他说，和这有关系吗？我紧接着提出要和老伴通电话，想知道他的身体情况。 E 主任没有给任何答复，我又要求见监狱长， E 主任也不理睬。他们进了大门，我也跟进去了，他上了楼，让人看着楼道不让我上去。我就给他们说，我老伴在里面好几个月没有电话和音信了，过年我们全家都没有过好，我老伴这么大岁数了，蒙冤受难，在里面吃的不行，营养也跟不上，身体怎么吃得消？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活呀？说着说着就不由得哭了起来。他们还是不让我上楼。在这时，有个狱警 F 还有其他几个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当时他们的态度还好，我就给他们说了说我的诉求。突然进来一个不知是武警还是什么警察，竟然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辱骂。我站了起来说，你还要打我抓我吗？正好我老头在这，你抓了我，我和他作伴去。因为旁边有人拦着，他才没动手。过了一会儿，几个自称派出所的人 开着伊维克来了，又给我做笔录，又查我的身份证，又照相的。对付我这样一个70多岁的手无寸铁的老人，需要这样吗？我看着监狱易主任一般人如此蛮横不讲理，很为被非法关押的老伴担忧。事后，我给监狱所在地公安局邮寄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信息公开，派出所警察在监狱让我做笔录，查我的事。过了几天，一个自称当地派出所所长的人打来电话，说话很和气，说他们收到了信息公开申请了，正在调查，问是什么情况，我就说了一下。又过了十几天，那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办事到我所在地城市了，想和我当面谈谈。关押我老伴的监狱就在他们这个派出所辖区。我看他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立即去和他见了面，谈的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情。他说信息公开申请收到了，领导也很重视，他特地当面跟我解释一下。监狱就在他们那个派出所辖区，他强调那天我见的那些自称派出所警察不是他们派出所的，我见的那个自称是派出所警察的人叫某某，他的警号是多少，他是监狱的狱警，并再三强调监狱警察和他们的公安警察的警号有明显区别，公安警察编号是6位的，监狱警察编号是5位的，那天真不是我们派出所的人去的，车也不是我们的车。之后我向省监狱管理局监狱多次投诉这件事，始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之后再没发生过类似情况，再没敢那么邪气地对待我。这次去监狱还了解到一个情况，从2020年年底开始，半年的时间，老伴与我们会见、通话、通视频、通信的权利被完全非法剥夺，理由就是他没转化。我们存过200元视频通话的钱，一年了都没有让视频通过话，其实直到老伴去世都被完全剥夺了这些权利。因为监狱剥夺老伴合法权利的时候，包括不让会见等，一个主要的借口就是没转化。为此，我向省监狱管理局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书，随后又对他们的回复提起了行政复议。在复议申请书中，我谈到，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警察应当维护当事人依法申诉的权利，也就是说，当事人有不认罪的权利，因此原告所说的递交的法律文书没有妨碍改造的情形，也就是没有阻碍一个人违背道德、违反法律，只是在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转化就等同于认罪，虽然 A 被关押入狱，但他作为一个无罪且不认罪的服刑人员的人格不受侮辱。监狱法第7条明确规定了被监管人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就明确了不认罪是 A 的权利，而监狱警察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强制当事人认罪。同时，也没有不认罪就不办理监外执行的法律规定，对于转化是监外执行的条件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法无授权即禁止。省监狱管理局没有回复，我对此又做了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义正言辞地指出他们的违法之处，同时论述大法在中国大陆也完全是合法的，我老伴 A 的行为也完全是合法的。后来一个监狱管理局的人打来电话，一开始说了一些别的，说着说着就跟我说了一句，你文书写得挺好，本市司法局我也抄送了，也接到本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这样说。 第十一部分，老伴不幸去世。老伴被非法关入监狱后，我也随之向监狱司法系统递交文书，并将其他文书也向监狱抄送邮寄了。老伴在狱中因长期处于极为严重的贫血中，一只眼睛已经几乎失明，咨询过专家大夫，长期贫血会直接导致器官衰竭，尤其是心脏衰竭，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我向监狱、监狱管理局和司法厅邮寄递交了保全某某某生命安全申请书，并注明是履职申请书，方便以后提起行政诉讼。我和女儿曾多次找监狱、省监狱管理局，要求给老伴办理保外就医，递交各种文书，可是监狱却拖了一年多了也没给办。我写了投诉书，不久监狱就来人了。一天上午，监狱办理保外就医手续的两个人来到我地，已经是中午了。他们马上和我女儿一起进入区司法局开始谈。女儿回来转述，一开始司法局的人很嚣张，说我耍无赖，可能是指他们赶我走时我就不走，说我给他资料，其实是我拿了几份以前的文书给他看，后来被监狱的警察打断了，说我们都是为老百姓办事，就不说这个了。我女儿说，监狱来人很能说，也很卖力要让保外就医手续办成，谈来谈去，最后卡在保外就医的文书格式上。监狱警官说，我们经常办，给全省各地都办过，人家都没说有问题，就你们这儿这么要求。区司法局一直坚持他们的说法，还拿出一份当地监狱出具的文书，说得按这个写才行。后来监狱来人没办法，当着我女儿的面给他们监狱长 J 打了个电话，监狱长 J 说就按他们司法局的要求改，下次把改好的文书发给他们。我女儿看到监狱方是真心办保外就医，而且还说了些公道话，心里很感激。出来后，我女儿说请他们吃饭，他们说不行啊，这是让我们犯错误呢，以后有机会吧。最后一个狱警对我女儿说，监狱长 J 特别交代，让我转告你们，说你妈妈很厉害，写的文书水平挺高，让你妈妈以后就别再告了。我女儿也自豪地说，那当然，我妈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的，我们家就靠着我妈呢。后来我们了解到，那个监狱长 J 过了两三个月就调走了。监狱第二次来司法局，他们还是以手续不合格为由拒绝接收。半年以后，我老伴又住院了，但监狱一直没有给我通电话，只是给我女儿打电话，同时又骗我的女儿以关心照顾我为由不告诉我。后来我还是知道了，我就给医院的主治医生主任打电话，医生说我老伴已病危，已经发三次病危通知了，让我们赶快过去看一看。听到这儿，我心里很着急，马上给监狱医院院长打了电话，问我老伴怎么样，他说还那样。我说听说我老伴病危，已经不行了。院长说，谁说的？谁告诉你的？我说，你别问是谁说的，你说是不是这样？他见我态度坚决，就软下来说，那你们明天过来吧。第二天，我和女儿马上动身，因是2022年疫情期间，我们还买了防护服，可是到了半路就不让我们往前走了，不得已只好返回。后来在我的强硬要求下，监狱最终同意特事特办。监狱医院院长 L 让我们第二天去见我老伴，可是未及动身， L 就通知我们说老伴已经去世了。监狱说来车接我们过去，我拒绝了。我说老伴活着的时候不让我们去见最后一面，现在死了不能说话了，还要我们过去干什么？你们到底怕他说什么？监狱见我们不去，就派人来和我商量。监狱教育科长 H 很嚣张， 说马上火化，不及时处理，时间长了脸就变黑了，到时候你不同意也得火化。我说你火化试试，我老伴不明不白死在狱中，他离世时没有我们家人在场，不说清这背后的事，你就想火化，他就不说话了。又一个人问我困难不困难，他们要给几千块钱补助，我说我不困难，我有退休工资，不缺钱，你们把我老伴的事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得给我说清楚。那个教育科长 H 又说，我们给你老伴做鸡蛋面条，比你家孩子照顾的还好。我说你糊弄谁呀，你们监狱迫害死了那么多大法弟子，你们还能对他好？后来他们来了好几波人，最后他们说，别人我们就给八九千块钱，我们给你多点儿，一两万，最多不能超过五万。我说行了，别跟我谈了，以后你们也别来，我这是修炼了法轮功，要是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我早拿大棍子揍你们了。现在看你们也是谎言的受害者，也是被利用的人，你们赶快明白真相吧，不然结果会很不好。最后一个司法系统的领导 G， 他是监狱长的上级，也出面了。我说老伴病危下了三次通知，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见一面，你们监狱在干什么，你不觉得你们失职吗？这里面必有原因，我一定要追究到底。此后他们把老伴的遗体冷冻在殡仪馆，一段时间监狱方没有人再来找我谈话。第十二部分，突如其来的听证会从那邪劲爆棚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糗事。在多次的要求申请下，2023年10月中旬，我专程去监狱申请看老伴在监狱时的监控录像。没想到只让我看了十几分钟被精心剪辑过的几个录像片段，我要求看完整录像，监狱称他们已经删除录像了，就保留了这十几分钟。我认为事出反常必有见不得人的事，因此回来后就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依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监狱却一直没有回应。给检察院驻监组打电话，也给省监狱管理局打电话，想再次申请看完整的原始录像。可是我在一个多月内打了至少27次电话，都没人接听。接下来的两个月，打了299次电话，接通了13次，都没找到能办事的人。每打一次电话，我都有记录。2023年底，我接到监狱医院院长的电话，说监狱长某日要来和我见面。那天我和孩子们来到他们订的一个酒店内会议室见面，到那儿一看，发现里面已经坐好了十几个人，现场还架好了摄像机，镜头对着预留给我们的座位。这时他们才告知我和孩子们要召开听证会。当时我一听就急了，真想立马走人，他们来这么多人，一看架势就是一个提前准备好的鸿门宴，不提前告诉，弄我们个措手不及，不让看完整录像，还搞突然袭击，开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的听证会。陪我来的只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外甥，后来一想，既然来了就听一听他们怎么说，看他们要干什么，我是大法弟子，我怕什么。听证会开始，主持人首先自我介绍，称他是我们当地市政法委调研员，还逐一介绍了监狱来的四个人，我们当地六个人，有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区防范办主任 B 居然也在座。我马上打断了主持人的讲话，说主持人你先不要讲了，你刚才介绍的人我一个都没有记住，你等一等。我从包里掏出小本子，逐个让他们把自己的姓名、电话等写下来。主持人马上说，不用记，别记了。我说不行，将来我还得找你们呢。他见阻止不了我，也就不得不同意了。 我一个一个地问他们的名字、电话、单位、职务，他们被迫给我写了。只有最后一个人，我问他姓名时，他马上吓得后退，连连摆手说：不要记我，我是律师，我是律师。我就觉得好笑，你一个律师怕什么呢？看来这个律师都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事不地道，跟他们来都觉得不光彩。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一直怀疑有法轮功学员背后帮我。我们进去后，监狱的人在后面一下就围上了我外甥，觉得他是法轮功学员，非要问出他的姓名、电话。我逐个找他们登记，估计大出他们所料，他们一下自己乱了营，有点不知所措了，也没人追问我外甥了。而外甥头一天得了个梦，梦中一直有人拿着纸追着他，让他签字。监狱医院院长主要谈了我老伴在监狱期间，监狱如何积极治疗和积极办保外就医的事，说他们完全尽职尽责尽力了。监狱医院院长很狡猾和伪善，以前是监狱和我们主要对接的人，打电话见面不下几十次吧，监狱只让老伴和女儿通过三次电话，从没有让我们会见过。他们觉得老伴被封闭得像罐头一样，对于监狱里面的事，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监狱本以为稳操胜券，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没想到对于这个监狱医院院长发言，我和二女儿拍案而起，当面揭穿了他的谎言，还令他无法为自己和监狱辩解，慌乱地张口结舌，不断地重复念着他事先稿子上准备的东西。明眼人一听就知道驴唇不对马嘴，根本没有说服力，而最后也不得不答应把在监狱内的治疗记录交给我。监狱百密一疏，在我的不断要求下，在我带家人亲自去监狱找了一趟检察院驻监办后，监狱为了证明他们积极治疗了，把四次住院的病历复印件给了我。住了四次院，花了十几万医药费，监狱反复强调这足以证明他们依法履行职责了。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同修从这些病历中结合我和医院大夫的电话录音分析出了问题。同修分析全自费的医疗费用14万，乍一听也有一定的金额，但仔细一看，70%的住院时间和85%的治疗花费都花在了老伴 A 离世前的那两次中间间隔一周的住院。最后两次住院主要做了什么治疗？所住的医院科室主任说，如果不是监狱送来的，是普通病人，我们肯定就不收了，因为这种病的晚期病人根本就治不了，到北京哪儿也治不了。他们收治了，主要也就是减少一下病人的痛苦，尽量延续一下他的生命时间，让家人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所以最后这次住院已经算不上真正的对老伴 A 疾病治疗了。而前两次治疗出院时的医学指标仍处于危险阶段就出院了。女儿严厉地斥责他们，你们这根本不是治疗，得个感冒住院都比这花得多。本来他们开听证会的目的是想以10000元的赔偿了结此事，他们来了十几人，想以这种阵势威胁恐吓我们签下赔偿协议，但没有想到我们突然把他们驳得说不出话来，后又说以50000元了结此事，被我和家人严辞拒绝。事后我们针对监狱搞的这个不伦不类的非法听证会，向监狱、省监狱管理局、司法厅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他们不敢回复，我们又向省政府寄送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这样才督促司法厅回复，再给监狱那边打电话也没人出头了，我又投诉举报也没人敢回应。在寄信打电话的同时，我就去找当地政法委的那个听证会主持人。后来我了解到， 这个主持人实际上是我们当地市的610防范办的副主任。你既然当了主持人，你就得负责任，你就得帮我解决问题，你得听我讲真相。听证会以后，我一周必去找他一次。开始时，门口值班人说，给里面打电话，告诉我他出差了。后来又说他去开会了。半年的时间里，至少找过20多次吧，一次都没敢出来见我。反正每次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不在。再后来就直接告诉我说，他退休了，别再找他了。我追问谁接手他的工作，让那人出来，他们说没有交接。过了2月，仍然说没人接手他的事。本来他们协进爆棚，以为能一举拿下，结果弄成了灰头土脸，变成他们人人避之不及的糗事。区防范办主任 B 在现场什么话也没帮监狱说。第13部分，监狱从穷尽各种手段威胁到不断央求我签协议。我不断地找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厅，不断地针对出现的各种情况记着相应的文书。2024年5月，监狱来了一个新上任的副监狱长 I， 一改以往监狱躲避不理的常态，很是热情，张口闭口大姨长大姨短的，多次主动来找我。老伴一开始关到监狱的那会儿，每次我去监狱，作为家属想见一下监狱长反映问题，哪次也没见着。我看明慧网上的交流体会，见到监狱长的也不多吧。那段时间，这个副监狱长的主动的有点超乎想象。监狱离我住的城市有几百公里，他带着人能一周三次。有一次前2天刚见了面，又打电话来要见我，我嫌麻烦了不想见，说你别来，我有事。他说没事，你办你的事，你办完了我再去找你。那都行，我就说我要出门。他说你出门要去哪儿呀？我说我去某县看个生病的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儿，可能是查了手机，就立即说，某县不也是在你们某某市吗？没事，我去某县找你。我说别，人家生病，你们一大群穿警服去人家家里算什么呀？再把人家吓着。他仍然不死心，说没事，我们在你朋友家附近等。我说不行，我可能出来很晚了。他说没事，多晚都没事。一次我又去了司法厅找，那时已经下午了，没想到晚上都比较晚了，那个副监狱长又给我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你别见我了，我没在家，我到某某市省会了，别的时候再说吧。没想到他又说，我刚赶到某某市省会了，可能是司法厅给监狱打了电话，他就往这儿赶，不断地让我告诉他位置见个面。但每次谈到最后，他拐弯抹角的都是想尽快火化老伴遗体，我提出的问题他让找检察院解决等，我不答应，必须先给我解决了才能火化。可以看出上面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让他尽快解决，也说明我们一路走过来，虽然有时当时看起来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正的力量也在不断的积累中，到了那时候邪恶受不了了。多次找我谈不拢，他看用伪善不行，就来邪招了。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大女儿因为她父亲的离世而精神抑郁很严重，不能工作了，所以他们不敢再骚扰她，就去我二女儿的单位去找她，还去找二女婿、大女婿，他们都是公务员，威胁他们如果不尽快火化遗体，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影响他们的工作，孩子升学也会受到影响。他们这么做真把二女婿吓着了，因为二女婿受邪党思想影响比较重，当时也正想由副职提为正职，外孙女过几年也就高考了，考虑到这些事关重大的利益，真的让他心神不定，非常焦虑了。本来他们夫妻关系很好，但他回家后给二女儿商量，为了孩子不受影响， 要不咱们离婚吧。二女儿听了这话也动心了，就给我说了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别怕，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二女儿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那我搬回我自己的家住，此后就不跟你们一起住了。我回家独居，做出这个决定也算是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我年轻时做供销工作，是经理，经常出差开会，不会做饭。那时两个孩子小，我就在一个饭馆里放一张支票，孩子们就去饭馆吃饭，下来以后再结账。后来老伴上班不忙，他就做饭，所以就养成了习惯。退休有时间了，我也不做饭，都是老伴做饭，所以老伴被抓后，我就跟着二女儿住了。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也是在去我的依赖心。我开始学着做饭，独立生活，孩子们也时不时给我送吃的，买好菜给我送过来。现在我已经适应了，感觉很好，很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干扰。监狱副监狱长 L 不断来找我的同时，不断地找我们当地政法委，扬言动用全省的力量来解决我老伴这个事，在不断地去找我孩子的单位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同时，我和同修见面也开始发现有人跟踪，在一旁偷听了，对我们当地同修也带来了很大压力。同修家中也各自有事，还有其他救人的事要做，为了安全，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见面联系了，而我又基本不会打字，费了好大劲，也只能发几个字的信。那个副监狱长 L 不断来找，我就有点烦了，加之又不方便和同修及时取得联系，有一时间，我就开始拒绝和监狱见面了。二女儿就找了一个常人律师，让跟监狱谈。副监狱长 L 经常去孩子们单位找他们，孩子们单位的人也烦他们了，见到 L 直接就说，人不在，你回去吧。后来孩子们也陆续没了怕心，就跟监狱翻了脸，强调这个事就是我做主，他们根本说不了我。副监狱长 L 再也不敢嚣张了，因为他没招了，语气也变得恭敬了。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省城找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和省政府，我说我老伴已经去世3年了，还在冷冻着，你们再不给我解决，我就去北京。省政府人员说，别去北京，这样影响不好，我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此后不久，司法厅主动与我联系，并督促监狱管理局回复我的文书，因为他们以前退回了我用 EMS 寄去的文书，这次又让我给他们寄一份，还主动与我请的律师联系。今年的一天，律师打来电话，说监狱那边答应多给钱，要和你们见面谈，你们同意不同意？要同意就签个协议定下来。我同意见面了。过了几天，监狱的副监狱长和他的一位上级领导 M 处长，还有其他监狱人员和律师都来了。我带着他们到了二女儿的单位，找到正在上班的二女儿，我们签下了协议。那天他们对我非常客气，一开始我说必须得30万，少了不行。副监狱长用央求的口气对我说，大姨啊，我们真没赔过这么多，监狱是经常死人，我们一般都是6-7千块钱就打发了，现在就剩你们两家不好解决的，而你这是最难解决的。看他们的眼神和说话，确实是想解决了。后来他们说到出19.8万，并反复强调说，从来没出过这么多，就是这19.8万，我们还必须得分2次打出来。我不干。副监狱长 L 他们就用小心翼翼的央求的口气跟我说，生怕哪句话说不对了让我不高兴了，说确实没骗人，就是我们答应了钱也出不来。后来那个跟着来的监狱长的领导 M 处长说， 老太太不满意，咱们得尽量让老太太满意。钱不出来，这么着，咱们想个办法，给律师事务所50000，让律师事务所给监狱开票。律师事务所扣下律师费后，把剩余的钱给大姨。我还不干。M 处长又说，大姨不满意，没别的办法了，这么着，我们凑凑，我出1000，这次我的出差补助我不要了。对副监狱长 L 说，你凑5000。对另一个说，你凑2000。副监狱长还当着我的面给他老婆打电话，让他去银行去取钱给他转过来。几个人又不断地求我同意，甚至还不断地双手合十地拜着求我。当时让我看着都觉得他们有点可怜似的，后来想，算了，就答应了吧。虽然赔偿费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看他们从软硬兼施，恐吓威胁家人，到最后没招了，一再央求，而且他们也听了我讲真相，我就没再坚持了，同意签协议了。这时二女儿说，3年前我父亲在的时候，为了让监狱尽快送父亲去监外医院看病，我们给监狱打过去10000块钱，你们后来花了多少，剩了多少，什么也没说，不了了之，这钱你们得还给我。监狱副监狱长说，不好办了，治病用了。二女儿说，那不行，我手机上都记着呢，我们是垫付的，你不给我，是想我们接着告吗？副监狱长赶紧摆手说，别别，我去打个电话问问。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给我们领导说好了，这10000块钱也给你们。此后监狱火化了遗体，老伴入土为安了。通过这几年直接找省监狱、公安厅、省监狱管理局、省政府、省妇联、本市政法委、公安局、法院、司法局、中院、纪检委等等，找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我的一个最大体会就是，在对方表现出很凶的时候，不要怕。我们要真正能够把自己放到神的位置上，真的就能接通神强大无比的能量，以震慑邪恶，由此体现出大法威严的一面。慈悲能救度良知尚存者，对良知被完全尘封的人，威严是起作用的。监狱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但是案子还没有完，接下来我还要找当地不接收我老伴保外就医的司法局，抄了我家私人财产的公安局和冤判我老伴的法院，扣养老金的社保等相关人员，找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有缘人通过法律讲真相，让他们尽快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参与迫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大法也是有威严，不能迫害了大法弟子就随随便便没事了。以上谈的虽然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一个近80岁的老人，初中没毕业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没有大法的指引，没有当地同修方方面面的有力帮助，没有公益论坛法律专家同修的辛苦指导，靠我自己是走不过来的。这是一个整体配合的结果，这是只有在大法中才能展现出来的无私无我的崇高境界。感恩师尊，感恩同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